小小地球人，火，泛雅文化出版。
这天，太空精灵小红和小蓝来到了火神的世界，眼前大火熊熊的景象让他们绷紧了神经。
这里就是神话里的火神世界吗？
每一位火神看起来都好有气势，有点可怕。
对啊，尤其是眼前这位铁匠大叔。
什么大叔？我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赫菲斯托斯，也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工匠。
啊，火神您好，请问为什么您打铁的时候好像有地震？
因为火山就是我用来铸造器具的火炉，只要我每敲打一下，就会引发地震和火山爆发呢。
好强大的威力！
讲到火山，怎么能忘了我这位火山女神呢？
哦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夏威夷火山女神，提醒你们可千万不要惹她生气哟。
啊？为什么？
因为啊，传说中只要我一生气，就会引起火山爆发，熔岩到处流动，使得经过的地方都着火。
我们绝对不会惹您生气的。
哈哈哈，看你们紧张的，我们都是传说故事中的火神，代表着人类对火的好奇与敬畏，可见火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力量啊。
这就带你们到人间认识火的故事吧。
火神赫菲斯托斯和火山女神带着小红和小蓝来到了人类的史前时代。
哇，好原始的景象！
在这时候，人类还不知道怎么生火，只能从大自然的野火中取火来用。
啊，不会生火实在太不方便了。
还好后来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，以及利用打火石将两块石头用力敲击，就会产生火花。
为了生火还真是绞尽脑汁呢。
有了火柴和打火机之后，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
你们想想，火有哪些用途呢？
当然是烤肉。
哎呀，你怎么只想到吃啊？
上次参加了烤肉聚会，很怀念嘛。
哈哈，我先来说说吧。火会发光发热，可用来照明、保暖、煮食。
中国北方有一种床，称为炕，是用砖砌成的平台，底下的孔道与烟囱相通，可以烧木材，让炕变得温暖，冬天睡觉就不怕寒冷了呢。
我想到了，火还可以用来打铁，制作实用的工具，就像火神赫菲斯托斯一样。
还有烧陶，可以把陶土烧成各种碗盘杯壶等容器。
小红和小蓝学得很快呢，看来我们这趟不虚此行哦。
那我们该回去管理火山了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
两位火神再见。
和两位火神道别之后，小红小蓝的下一站是动物王国，只是似乎来的不是时候，国王正在大发火呢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
哼，是谁把我心爱的小公主咬伤了？ 一定要抓出凶手。
啊，我的手好痛，像被火烧到一样痛。
像被火烧到一样痛，那我知道有哪几位嫌疑犯了。
你怎么知道啊？
因为只要被这几种动物咬到，伤口就会产生像被火烧到一样的疼痛感。
太好了，请帮我找出凶手。
嗯，首先，子弹蚁很有嫌疑，被这种蚂蚁咬到，就像赤脚踩在燃烧的木炭上。还有毒蛾幼虫，如果触碰到它们的长毛，碰到的部位就会又痛又痒。
所以凶手一定是昆虫家族。
哎，那可不一定哦，海洋家族也有可能。例如狮子鱼，如果被它身上的棘刺碰到，会肿胀、灼热、刺痛；被僧帽水母蛰伤，伤口也会像火烧一样痛，还会留下红色疤痕。
哇，这样要怎么找出凶手？气死我了！
国王气得头顶冒烟，让皇宫里警铃大作，皇家消防队不得不紧急出动。
我是消防员大象，我长长的鼻子不仅可以摘水果，还可以像水管一样喷水。
我是消防员涉水鱼，我拥有特殊的口腔结构，可以喷出水柱，将昆虫击落再饱餐一顿，也很适合来帮忙灭火哦。
我是消防员章鱼，我遇到敌人时会喷出墨汁，扰乱视线，再趁机逃跑。墨汁用来灭火应该也是可以的吧。
天哪，凶手没找到，却差点连皇宫都烧了。国王的火爆脾气果然名不虚传，真是太惊险了。
别怕别怕，这就往下一个地点前进，还有更多关于火的知识在等着我们呢。
一转眼，小红和小蓝来到魔法世界，这堂课会让他们学到什么新鲜事呢？
两位新同学好，想要跟我一样成为魔法师，就要先通过火杯的考验。先考考你们，是不是一定要点火才能让东西燃烧呢？
嗯，对啊。
我觉得不一定，即使不点火，只要到燃烧所需的最低温度，也就是燃点，就会开始燃烧。
这题是小红答对了，只要温度达到燃点，不点火也一样会燃烧哦。再考考你们，在自然状态下容易燃烧的东西称为可燃物，木头、布料、纸张、石头，哪些是可燃物呢？
除了石头，都是可燃物。
没错，
两位都答对喽。最后一题，燃烧的必要条件还有一项助燃物，汽油、蜡烛、瓦斯、酒精、空气中的氧，哪一项是助燃物？
每一项都是吧。
我也觉得都是，哎，因为都可以燃烧。
呵呵，这是陷阱题，两位都答错喽。
啊，为什么？
只有空气中的氧是助燃物，其他都是可燃物哦。到达燃点时，氧和可燃物会启动燃烧这种化学反应，产生我们看到的火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燃烧需要可燃物、燃点、空气中的氧这三项条件，
只要少了其中一项，火就会熄灭了。
是的，所以对着燃烧的地方喷水，或是盖上沙土，让火无法接触空气中的氧，就可以让火熄灭。
谢谢魔法师教了我们这么多关于火的魔法。
呵呵，魔法世界无穷无尽，永远欢迎想学习的访客。
一转眼，小红和小蓝来到的地方是医院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火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却也是很危险的东西。学习关于用火的注意事项，以及烧烫伤的救护知识，也是必要的哦。
护理师姐姐，我知道不可以玩打火机或蜡烛，以免引起火灾。
除了火，滚烫的东西也很危险，所以大人煮饭时不要在厨房玩耍，洗澡时要先放冷水再放热水，以免烫伤。
嗯，你们都很有概念哦。那要是万一不小心烫伤了该怎么办呢？
要马上冲冷水，
然后赶快去医院。
说的都对，不过更详细的步骤是冲、脱、泡、盖、送，也就是冲冷水，去除受伤部位的衣物；泡冷水，覆盖干净纱布或衣物；最后送医治疗。
啊，我还有问题，身体里有火是什么原因？
身体里有火？你是说发烧吗？
对啦，发烧就是身体发热不舒服，像火烧一样。
发烧的原因有很多，例如细菌或病毒入侵引发感冒、肠胃炎，经常会伴随发烧，或是当室内通风不良、剧烈运动、注射预防针等原因，也会使体温暂时升高。
那要怎么帮助退烧呢？
除了看医生、吃药，还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，多喝温开水，多休息，用温水擦拭身体帮助散热，这样才可以退烧哦。
走着走着，一行人来到了医院附近的餐厅，除了品尝美食，还能学到哪些新知识呢？
哇，好香哦，我想吃炸排骨饭。
那我要烤鸡腿饭。想一想，觉得火真的好重要哦。如果人类没有学会用火，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了。
那我们再来想想，火可以让食物变好吃，可以高温消灭食物中的细菌，但是都没有坏处吗？
凡事过与不及都不好，如果太长时间的烹煮，好像反而会有负面的影响。
对耶，像是烤鸡腿烤太久，烤焦了，反而会产生致癌物质。
没错哦，而且油脂滴到炭火上所引发的熏烟，若沾附到食物中，再吃下肚，也有可能致癌哦。
那炸排骨是不是比较安全呢？
高温油炸也一样会产生许多有害物质，用蒸煮的方式来烹调还是比较健康哦。
真是糟糕，那我们改吃火锅吧，整锅都水煮，总安全了吧？
即使是水煮，还是有要注意的地方。当蔬菜在汤锅里煮了太久，营养素容易大量流失，而且火锅汤通常高盐、高油、高热量，所以别喝太多火锅汤哦。
啊，我最喜欢喝火锅汤。
小蓝，我看你还是吃烤鸡腿饭就好了啦。
吃饱之后，向护理师姐姐道别，两位太空精灵决定以热闹的庆典活动为这趟火之旅画下句点。
小兰，你看，好多人提着灯笼，元宵节真的好美哦。
传说在农历新年过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，可以在月光下看见神仙，因此人们拿着火把出去找。随着时代演变，火把变成了灯笼，成了现在的灯会活动。
美丽的灯会让我想到另一项庆典，称为放天灯。人们在天灯上面写着祝福的话语，再让天灯升空，在空中燃烧，是一种特别的祈福仪式。
还有西班牙的圣约翰节，每年夏至，人们在广场上点燃火堆，并且在纸上写下今年不好或想改善的事，再丢进火堆烧掉，就能迎来好运。
火的力量总是带着那么一点神秘感呢。
哎，对了，我们各挑一个小灯笼，送给火神赫菲斯托斯和火山女神当作纪念品吧。
好哎，他们一定会喜欢这个来自人间的小礼物。
是啊。